句带给我们关于祷告上有什么重要真理了。很可惜我们常常误解了这个比喻，所以今天早上求主圣灵正确的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对这个比喻背后的重要真理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让我们再次同心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当年也如此教导人正确的祷告。求恩典的主，你自己启示和启示的灵今天早上向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正确明白到底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应该如何的来亲近主。人的话是有限的，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预备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领受神的话语。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要了解这个比喻呢，就要先了解第一背景了，一点背景哈。好，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这两个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法官就是这里的官，就是法官。那么在当时呢，这个社会啊，耶稣的时代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六法全书的啊，就是说这个法官说什么了就算是什么的了啊，没有什么具体的条文规定。所以假设一个法官是一个好官的话，哦，那就百姓有福了，是不是？不过呢，耶稣刻意的描述这是一个什么的法官呢？他是一个不义的官，对不对啊？怎么个不义法呢？有两个描述。第一个，这个官是一个不惧怕神的；第二，也不尊重世人的。哦，那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啊，天也不怕，神也不怕，地呢，地也不管人了。那当时假如有一个这样的官呢，百姓是肯定受苦了。好，第二个角色，寡妇，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千万不要用现在我们对寡妇的认同去认同当时寡妇的角色，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之前，她就要靠她父亲保护，当她出嫁之后就要靠她的谁啊，丈夫保护，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假如她的先生去世了，就要靠她的儿子才能立足于这个社会。那么现在这是一个寡妇，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她亲自去找这个不义的官，是不是啊？没有叫她儿子去，很肯定这个耶稣刻意塑造的这个寡妇是一个可怜中更可怜的人了，因为先生已经去世了，也已经出嫁了，但是要么就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很小，没办法靠孩子，所以她的人生大事都要自己出面。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寡妇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就已经没有了，那么这种女性就更没有了。换句话说，耶稣刻意塑造的这里一个场景呢，是一个这么样不好的官，然后来到官面前的却是一个这么样没有地位的寡妇，那是一个极大的对比，是不是啊？那么就在这种场景之中，这位寡妇有一件事情就要去找这个官了啊。那么他有一个对头嘛，有一个这个欺负他的了啊。那么就来到官府了啊，求官来伸冤了啊。那么这种场景在我们中国社会里面也常有嘛，是不是？我们叫做什么名冤呢？击鼓鸣冤，是吧？哦，那么当时的衙门啊，大概就是要击鼓，于是就申诉他的冤情了啊。假如把这个比喻放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那么这个寡妇就有冤情了，于是来到县太爷门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击鼓嘛哈，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县太爷怎么办呢？升堂，讲是 吧？那么县太爷就坐在这里了，是吧？那么下面这些衙役啊、喽啰啊，就叫升堂，然后呢，县太爷说传，他说，然后呢，这个喽啰们就把这个击鼓鸣冤的寡妇请到县太爷面前了。
有啥事啊？
民女遭遇冤屈啊，请县太爷伸冤了 啊。那么当时的官一听啊，一看啊，这是什么人嘛？根本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的，加上这个官是什么官呢、啊？不尊敬神，也不尊敬世人，啰嗦了你，给我赶出去，是吧？理都不理他。于是这些衙役把他牵走了哈。不过这个寡妇有没有死心呢、啊？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是吗？圣经讲的，耶稣的比喻说，哦，他又来了啊！过了没多久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带进来，一看又是你呀、啊！还没讲话，出去，啊，又把他赶走了。死心了没有？没有，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还没进门呢，在门口就看到有是他，出去出去出去，带进来，死心了没有？哇，你们这么有信心啊？哈哈，没有，又来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最后这个无义的官说了：“哎呀，烦死我了，是不是啊？啊，一而再，再而三，不知道是三而四，四而五了，烦死我了，整天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叫他来，你什么事情？讲清楚。”于是就给他伸冤了，那么这寡妇的要求就达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比喻了。当然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加插的圣经没有了哈，不过用这个方式去读就更能体会这个寡妇所做的和这个官所做的哈。那么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祷告的重要了。好，了解了这个比喻呢，好多人就认为，哦，耶稣讲这个是教我们这个真理了。神呢，就好像那个官啊，我们呢，就好像那个寡妇啊，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没有答应之前再求再求再求再求啊！你看，这个寡妇嘛，啊，就这样嘛，最后神不耐烦了。好吧好吧好吧，成全你算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假如你的体会好像我刚刚这样讲的话呢，那就大错特错，正好相反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是第五节之后，第六节呢，就是比喻之后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啊，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那我们看一看啊，第六节啊，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啊，第七节一起读好吗？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非常重要一个关键性的词汇出现了，就是神的选民。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的，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这目的是讲给神的选民听的。好了，那么就要了解什么叫做神的选民哦。啊，这个的了解就成为解释这个比喻的关键性的一步了。什么叫做神的选民呢？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能了解这个观念了哈。所谓圣经用的词汇神啊，神是无所不在，创造一切，是不是啊？所以神跟一切被造之物都是一个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嘛。只是在这个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之中，神特别拣选了他的百姓，是不是啊？这旧约就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到了新约时代，神拣选了信耶稣的 弟兄姐妹，这个选民就是神拣选的这个群体。那么神拣选的这个群体呢，就跟这个群体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圣经里面叫做神与这群人立约，是不是 立约。所以这一群选民与这位神就有一个盟约的关系了。那么在圣经许多许多的记载里面啊，神与选民立约啊，有没有违约的时候啊？两边有没有违约啊？神有没有违约啊？没有。人呢？哦，不断出现，是不是啊？不断出现了，从旧约一直到这个记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选民违背神，背叛神，背逆神。不过就算这样，神仍然没有违约。神看到人只要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必定回转向着人，是不是？所以说选民这个词汇本身就含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盟约的观念在当中。而与谁立约呢？是与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立约。所以在这里耶稣讲的比喻不义的官呢，跟这位神呢，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不义的官他是任性的，他是不公平的，无情的，无义的，自我的啊，这是不义之官的性格了。不过神刚好相反了，神这位立约的神是信实的，慈爱的，守约施慈爱的，垂顾我们的需要的。那神和这位不义的官是一个极大的对比。第二个大对比来了，谁跟寡妇有一个极大的对比啊？啊，选民呢？选民和寡妇是一个极大的对比了，是不是啊？什么是选民？正如我刚刚解释，那就是神拣选的百姓啊。那么圣经很清楚讲，神的选民如同神眼中的什么同人呢？你眼中有一个同人，是不是啊？你爱不爱惜他？啊，当然爱惜他了。任何的这个伤害不能临到这里啊！神心中的选民，正是神心中无限眷顾和慈爱施予的对象。诗篇103篇13、14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和选民他的儿女的关系了。我不晓得你的父亲怎么样啊？我想到我的父亲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很多事情了，不过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啊。那时候我在读小学啊，住在澳门呢。读小学呢，我们家呢住在一个比较这个偏僻的区域了哈。我们家附近没什么商店的啊，都是住宅区啊。那么小孩子呢，有时候呢就听到那些小贩沿街叫卖。对我而言，有一个声音最吸引我了，就是卖冰棒跟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小推车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买一罐冰淇淋放在家里冰箱这么奢侈的都是出去店里面买一根冰棒，哇，无限的满足了哈。我吃冰淇淋那不得了了，那是一年不知道只有几次啊。那么我们家又这么偏僻，没得买的，那么这个小贩就会推着车，这样推着来叫卖。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小贩叫卖的声音啊，那当然是讲广东话的嘛，澳门是吧？啊，那个雪糕的名字我还记得啊，叫做王友记啊，王友记啊，所以他是叫卖的啊。王友记啊，雪糕啊，雪条哦，是翻成普通话就是王友记的雪糕和冰棒啊，雪包啊。 那么远远的叫卖声就开始，我一听到就好像猫一样耳朵竖起来了啊，小小很远嘛，很远。我一听，整个人完全清醒了啊。那你要做什么吗？做什么？要钱买啊，当然是嘛。还反正还很远啊，我赶快跑去爸爸那边了。爸爸，给我5分钱啊，那是5分钱很大的 ，5 cents 啊。这个在澳门叫斗零啊 ，5 cents 就可以买一条冰棒了啊！给我5分钱去买冰棒好吗？不好，多吃冰对身体不好。那边继续叫了，声音大一点了，越来越大声了。那我就越迫切的求了哈、啊，爸爸，快来了啦！我很久没吃了吗？给我5分钱，我去买了。不好，常常吃冰，其实我没有常常吃了，常常吃冰对身体不好。哇，不得了了，着急了，因为声音越来越大了，越靠近我家了。我要给呀，去够啊，去溜了。爸爸，快了，快了，他快要到了，不然就走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好好去读书，没有说没有得吃，去去去。哇，来到正门了，我要给呀，去够啊，去溜了。爸爸，快点了，他就在我门口了，快点给他回来了。没有，没有。然后声音就越来越小了。我要给呀，去够啊，去溜。我要给呀，去够。远离我家去了，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有。地上的父亲有限是吧？天上的父亲却不一样。那么现在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用一个刻意塑造的比喻，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讲出下面这个真理了。相对于不义的官，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公义的，连续的，是不是啊？比我们天地上的父亲好。相对于那个可怜的寡妇，现在是谁啊？选民，神眼中的同人，是不是极大的对比啊？请问在这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这个场合里面，非常不利的场合里面，请问寡妇最后有没有得到她所要的？有没有？有。在一个极端不利的场合里面，这个寡妇都得到了他所要的。现在你转过来看这边，这个是极好的场合里面，请问选民去求会不会得到结果啊？这就是耶稣要讲的了。借着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极端的对比，来教导一个极大的应许，连这个寡妇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都得到，现在神的百姓在一个这样公义的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会不会得到啊？当然会得到嘛，这就是他希望读者要得到了自己推出来的结论。因着这个结论，于是耶稣就讲第八节了，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神的回应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又讲了一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信德吗？意思就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换一句话说，这个重要的教训，第一，要我们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啊？是拣选百姓的这位守约施慈爱连续公义的神啊，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吧？第二，要了解祷告的人的身份啊，是谁啊？不是那个可怜的寡妇，是选民眼中的同人，神眼中的同人。第二，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哦，祷告者的身份哦。在这个 祷告者和祷告的对象的这个盟约的关系里面，祷告者的祈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一定垂听。但是有第三个因素放进来了，这个第三个因素就是最后一节讲的了，信心的因素了。他说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当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人的信心能不能持守呢？或者这样说了哈，知道了祷告的对象，也了解了祷告者的身份，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位祷告的对象神呢？耶稣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要有信心的态度去面对了。那么信心是什么呢？哦，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我相信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是什么啊？信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是盼望之事的实底啊，是吧？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一定是跟没有发生的领域有关的，是不是？是未见之事，还没有看见，但是因为信心就知道，还虽然没有见到，但我相信它要成真，这个就是信心了。那假如见到了，还需要信心吗？就不需要了嘛，是有证据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哦，我们有信心是一定跟未见的领域有关的，所以信心的运作一定是跟未见的领域有关系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了解，面对正确的代祷祷告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正确的信心的运作了。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道，那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还在新加坡的时候，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姐妹呢就来找我了，她说吴牧师啊，谢谢你的信息，你不急着走吧，这样人家问你的时候就你只有一个答案了，不急，我的确也不急了，那可以跟吴牧师谈一谈吗？可以啊，可以啊。于是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他就问我，吴牧师啊，请你帮助我，我的信心很不足啊，请你帮助我啊。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这么迫切啊，这么信心不足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啊，我的孩子回来哦，拿给我看一张成绩单啊，我看到有一颗红字不及格啊，我担心他将来以后这个人生黑暗毫无前途啊。我说你儿子啊有一颗红字不及格，他几年级啊？现在小学四年级啊。哦，小学四年级有一颗不及格，你现在担心他将来成家立业有问题，人生一片黑暗，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很没有信心啊，耶，吴牧师啊，帮助帮助我啊。我定了下神啊，我就回答他了，我说啊，姐妹啊，你不是没有信心，你是信心的伟人啊，你几乎可以写到希伯来书去了。没有啦，吴牧师不要开玩笑了，我实在没有信心，我担心的不得了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啊，信心他也有点糊里糊涂了，我就把希伯来书这句话告诉他，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你儿子现在小学四年级，你已经看见他将来前途一片灰暗啊，还未见的确据，你多有信心啊，你看是不是啊？多有信心，都还没有发生啊，现在是小学四年级，你就担心他将来在社会无法立足，一片人生一片黑暗，信心这么伟大，你是信心伟人啊。啊，他也啊，他从来没这样想过哈。那么我又加一句了，只是你信错了对象，你相信那个红字的成绩单胜过你相信神啊，是吧？他相信红字的成绩单，完了完了完了，我以后儿子一定完蛋了啊，前途无量啊，没有光亮了啊，一片黑暗了、啊、 四年级就相信他将来，一片黑暗，你看你看信心多伟大，只不过信错了对象，于是信心的运作有了，只是运作出来的结果由信心产生忧心了，因为错误的对象造成。那么这段经文教我们，第一，你要认识，我们要认识信心运作的对象是谁啊？守约施慈爱的，不是那个不义之官，是对比。第二，就在这个信心运作中，要知道每一次我们产生让我们产生忧心的是什么东西？是那张红色的成绩单吗？还是那个有黑点的 X 光片？糟糕了，一看到这个黑点，完了，肺癌第三期，医生都还没有解读呢，你已经相信了，哇，那信心伟人了，对吧？不过信错了对象嘛，你要相信神，就算在一切患难中，神仍然掌权。哎呀，吴牧师啊，啊，帮助帮助我了。哎呀，我的儿子这样子不行了 啊，我的先生这样子不行了，或者我的健康不行了，求主让我们转移。是的，很多时候生活上是有真实挑战的，红字的确让我们会忧心的不过我们就要带到神面前了，让我们知道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对神的信念和把握。为什么呢？这个比喻说，连那个寡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这个不义之官都听他说，何况我们在这个这样子蒙神眷爱的条件之下，神当然垂听他的百姓了。只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心运作，求主恩待我们。那么在这个信心运作之中，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几样应该要学习的了，我们实际上可以操作的，可以实际上去做的了。第一，正如刚刚讲的，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认识我们这一批祷告者的身份是谁，我们是选民，向着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祷告。第二，来到一个逆境不希望看见的环境中，就好像这个寡妇来到一个不想看见的环境，是不是？谁都不愿意看见这个环境，但是来到这个不好的环境逆境之中，这个比喻教我们不要向现实低头，换句话说不要认命了，这是中国人常有的。哎呀，你就认命吧哈。没有，在慈爱神面前我们不需要认命，因为命运在神手中，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这个寡妇是一个不向现实低头的那种的反应，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有信心有盼望，在再绝望的环境之中仍然看见因信就有出路。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信心的经历的记载，是不是 啊，亚伯拉罕就是其中的一个。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个是指着他年纪老迈没有后代。哈巴古书也讲到，是不是虽然无花果树怎么样啊，不结果子，虽然橄榄树也没有收成啊，牛也没有羊也没有，不过因为有信心仍然一人因信得生。那么这个真理是我们去操练才能体会的，这个不是一个背熟就知道的事，是一个体会操练，知道神真的在绝境之中靠神可以绝境而逢生，逢生的原因是因为信心。因此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我们有几样事情可以好好实行的 除了了解我们的信心运作祷告的对象是谁，了解我们是谁，于是在这一个慈爱的神面前，我们有选民的身份，他一定垂听啊，这个是大前提啊。有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就算最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失去信心，仍然存着因信而得生的盼望。那怎么办呢？常常祷告。常常祷告是操练，在这个操练中，我们可以不止自己操练，你可以找你的祷告同伴。一个人有时候会有高有低的嘛，人总是人，但是你寻找祷告同伴，当你低的时候来到祷告同伴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需要你的扶持，于是祷告同伴扶持你，以后那个祷告同伴也会有低潮的时候，你扶持他，彼此扶持，互相勉励。这个祷告同伴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可能是你的配偶，夫妻一同同心祷告，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不止夫妻祷告，我们有时候还为孩子祷告。我建议各位不止为孩子祷告，是与孩子一同祷告，和他一起祷告，不管他年纪多大，你就跟他一起祷告，邀请他与你一起建立一个不只是肉身父母的关系，更是一个属灵父母的关系。他从你的身上去学习祷告是什么，他小小的年纪也好，这个 teenager 也好，不容易哦。不过你开始去做，我们一起祷告，他用他的语言，你用你的语言，没关系啊，一起祷告。就在这个一同祷告中，两代就成为一个坚强的连结。祷告同伴，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目前教会的祷告会是在隔周的主日早上8:30，那么我们还在思考怎么样做更好的安排，方便大家更多投入。当这些安排确定了之后，我们一定会跟弟兄姐妹公布，使大家能够一同的来参与，在一个方便的情况之下一起来参与。这些是祷告的操练。那么在这个祷告过程中，我们就亲自去经历这位盟约的主一定垂听选民的祷告。洪牧师，你讲的容易了，我的困难很大。是，这个真理的成名是我的责任，不过去体验这个真理是你和我一同努力，彼此支持，彼此一起奔走的。那你说做牧师就没有困难吗？有没有啊？要一样有的，一样有的，这个公众性的还有私人性的。那么我分享一个好不好，我让你知道我也软弱，我也失望，我也颓丧啊，一样啊。不过神怎么样可以使我们这种软弱颓丧低潮重新得力啊？那么就我想到公元200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我们家中的一个很真实的过程和经历啊。那时候师母和我还在美国进修啊，那么有一天就得到消息啊，说师母的弟弟在家乡病重，哇，住在医院，病得很厉害，我们就很担心了哈。那么一放假了，我们就赶快回去看看他了。看他的时候，在医院带着氧气，24小时啊，带着氧气，什么问题啊？哦，原来他是心肺衰竭。啊，心肺衰竭，他不带氧气的话，他的心肺功能啊无法吸取足够的氧气让他活下去，所以他必须要带着氧气才能够活下去。哇，我们就问医生了哈，哎呀，这种病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弟兄，解释得很清楚啊。他说，我看你弟弟现在这样的情况哈，根据我的经验啊，不会超过5年了。 啊，现在是带着氧气了，慢慢氧气也不够了，肺部越来越衰退嘛，那么最后就要用呼吸机了，现在还自己呼吸了，吸氧气，将来连这个都不行了，呼吸机就是人工肺脏了，最后人工肺脏都不行，那就是结束了。哎呀，我们真是痛心了，40多岁啊，当时。那么我们再多一点了解，才发现，哇，不只是身体问题，原来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为什么身体会这样呢？因为他工作劳累啊，做生意啊，半夜啊还在吃东西啊，吃宵夜啊，搞这些啊，最后身体也不行，生活也不正常，然后工作也失败，欠了很多钱啊。加上这种忧虑，哇，这个恶性循环不得了，最后病倒医院。现在情况是这样，但是呢还有一堆债务要处理啊，哇，这个债务已经大到无法处理的境界了。他当时贷款的时候是用家里一个5层楼的房子做抵押，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抵押品呢，就这个房子必须要拍卖了啊，法院已经来度量这个到底值多少钱了，全家大小住在里面，我的岳父已经退休了，换句话说他也无法东山再起了，这个房子他一辈子的努力现在无法东山再起了，这个是长子啊，病成这个样子，难过颓丧绝望，是不是？我们当然也是，有一天回去看见他老人家坐在客厅那个摇椅上，灯开的小小的，一脸的忧伤啊，我们看的实在不忍心，就安慰他了，爸爸还是有出路的，不要担心。你知道他回答了4个字，他们摇摇摇，最后回答我们，吃饱等死。对他来讲实在没有希望，那我们一看实在不行了，我们也很颓丧了，无花果树结不结果子啊？不结果子了，牛有没有啊？羊也没有了，不过还有一个信念，就是神还是能的，于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最后打听了，哦，我们的母会有一个律师啊，那个弟兄是做律师的，我们也不认识他的啊，这个时候也不管这么多了，就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给我们点意见，他说好好好，约一个时间请你岳父来，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就去了，那个是星期五的早上，我约这个太太我左右架着他，然后就带到律师的办公室坐下来，我们一左一右坐在他旁边，他坐在中间，律师坐在这里，就问他了什么事情啊，他就解释了，哦，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这样，讲了1个小时啊，律师给他一点意见，最后要走了，律师突然讲了一句话，老伯啊，我很乐意帮忙啊，义务帮忙啊，义务帮忙，律师收钱你知道怎么收的啊？是 by hour 啊， by hour 啊，你坐下来喝茶就开始算钱了哈，然后他说我义务帮忙，哇，实在太好了啊！不过有些事情我帮不上忙啊，你要祷告啊！啊，律师跟他讲你要祷告啊！啊，我师母坐在旁边呢，就告诉律师，律师啊，我爸爸都没信耶稣，怎么祷告啊？对不对啊？啊，真是啊，你没有信主，你向谁祷告呢？你没有祷告的对象啊！哦，这个时候律师才知道，哦，原来他还没信主，于是讲了1个小时已经很累的身体马上因了这句话重新得力，然后就这样子指着他，哈，你没有信耶稣啊，信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啊，就这样讲了，咱们这个女儿女婿不能跟岳父这样讲话了，是不是啊？不过律师可以啊，就在这个场景之中，我的岳父就低下头来，我们就受圣灵感动啊，马上问他，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通常我们就跟他一讲这个主题啊，以前啊，他完全避开啊，要么不回答你，要么讲别的东西，顾左右而言他了，是吧？不过今天在这种场合，他不能够逃避了，因为律师指着他鼻子问吗？
是啊，我也知道信耶稣很好，不过我害怕我信了耶稣，我们的祖先会不高兴。很多老一代的人有一个心理包袱在这里，不一定是你的老人家了，不过好多老人家是这个包袱。你怎么解决？哎，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智慧啊，我们就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分析给他听了，我说爸爸你看啊，你女儿嫁给我哈，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啊，啊，然后我们有个儿子啊，今天他也在这里啊，呵呵啊，你看我们家不是很幸福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信耶稣，我是一家之主啊，信了主哈，福气临到我的家庭啊。请问，你是一家之主，你信了主之后去经历神的福气带来临到你的家庭啊？假如祖先有灵，这个实在是不对嘛，哈。不过就算是这样，请问祖先愿意看到他的后代快快乐乐，还是愿意看到后代忧忧愁愁啊？哦，他想一想，他从来没这样想，他想一想，祖先希望看到我们快快乐乐，太好了。我马上问他，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我要信耶稣。圣灵改变他的心。我认识师母到那个时候已经20多年了，结婚了，我们为她祷告从来没有回应的，带她去布道会从来不会去的，连主题都不会，她这个接触到啊。祷告有用吗？一年不听两年不听，神啊，时候到了就听了。那是礼拜五，于是就在律师的办公室带领他决志祷告。完了之后离开牧师办律师的办公室，我看见他带着笑容出去。不过我们还是小信的人了，啊，看到这个180度的转变，还有一点保留哈，信心不够嘛，啊，信是啊，信的不足了啊。我说会不会是应付我们了啊？啊，讲了一个多小时，又讲了这个，不讲完不信怎么能出得去嘛？那么应付我们呢？好，考验一下啊！那是星期五啊，礼拜天我们什么都不讲，看有什么事情发生。感谢主，礼拜天他是全家第一个自己去教会的，直到今天，一个。在顽强的环境存着信心祷告，神一定垂听。这个垂听能够实践体验，必须有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耶稣所讲的信心。存着信心就是无花果树也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有办法，我们仍然相信神能改变这个环境，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所祈求的是一位天上的父亲，盟约的主，他必定垂听我们祷告。就在这一个的认知和确信之中，坚持向主祷告，时候到了就要成全。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亲自去体会祷告的大能，亲自体会参与在祷告之中，去经历神是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人的信心不足，但是在你的里面，你仍然给我们一个顽强的心，依靠主，不是我们能，是你自己对我们先已经显明了那个不变的爱，持久的爱，使我们能够经历在你的爱中，我们向你祷告，你要垂听。愿主你成全众弟兄姐妹心灵中一切的重担，恩待我们，当我们将这些重担带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天父垂听，工作改变，也让我们的心灵在主里面得到更新。
谢谢主，人的话语要说完，但是我们恳求主，恳求主，你透过圣经，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在座为在座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祷告。当我们心灵软弱，似乎绝望的时候，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有盼望。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